确定说至高神就是真的，你的容颜是我们所见，这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慈声是我们想见的，主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主，但是我们更爱你的是你自己，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见你。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路上光。主，但愿我们所有的聚会就是个心愿，把你该的荣耀都献给你。主，就是求主你在这边得你该得的所有 的赞美。主，保守我们所有每个人的服事，也求主你悦纳所有每个人的服事。主，我们愿意真是脱离卑贱事，成为你手中的器。主，保守我们一天的聚会，这样的仰望，这样敬拜，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想我今天的题目是主登三宝，登山变相。你刚刚有用到这段吗？啊，主登山变相的话，在三本福音书里头都记载着。马太是17:1-13，马可是9:2-13，路加是9:28-39。我在这边的时候，并不是只选一卷书来跟弟兄姊妹交通，我是把这三卷福音书有关登山变相的经文总合在一起跟弟兄姊妹交通。我是以马太福音为主，但是马太福音中间，假如说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是马太福音没有的，我就把它加了进去。假定说路加福音有些记载登山变相是马太福音没有的，会加上进去。所以我今天的经文是三卷福音书的总和，和三卷福音书的总和。我把它分成五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变善前的一些事件。我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下主登山变前的一些事件呢？因为可以讲主登山变现前的一些事件告诉我们主登山变相有什么意义啊。所以第二个，我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登山变相大概日期跟地点。第三个，就主要的今天的信息，主登山变相到底发生了些是什么事情。然后第四个，主登山变相的意义。我刚刚讲过了，主登山变相意义跟主登山变相前的事件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然后第五个，我们对主登山变相这件事情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对自己有什么反省，对自己有什么思考。这就是我今天跟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主登山变相的信息的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登山变相前的事件。主在登山变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才有了登山变相。第一个就是彼得对基督的信仰告白。弟兄姐妹应该还记得上个主日神借着温弟兄跟我们讲的主彼得对基督的信仰告白。在上个主日温弟兄跟弟兄讲这个基督彼得对基督信仰告白的时候，温弟兄用有一个字叫 confession。 confession 并不是承认，或者是单单不是单单承认这个讲的意思，它其实就是个信仰的告白，就是 confession。所以说在登山变相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彼得对基督的信仰告白。那是在马太福音16，我们先看16:13，就在那之前呢，耶稣带了门徒到了该撒利亚归律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呢，16:16，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说在登山变相前有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彼得对基督的信仰告白。西门彼得回答主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在登山变相前的发生一件重要的事。那第二件重要的事是什么？主预言其实很古惑。那是在马太福音16:21，就接着彼得对基督的信仰告白之后呢，在16:21，耶稣第一次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跟门徒预言，他将要受死， 而且受苦，这是这三病向前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主预言在门徒中间有人还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主降临在神的国里。那是在什么地方记载呢？那是马太福音16:28，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同样都是紧跟在主在三遍上之前发生的事情。第三件重要的是主预言门徒中间有人在还没尝死味之前，必看见主降临在神的国里。这是发事件的第三件重要事。第四件重要的事呢，是主预言有一日主必会在父神的荣耀中在。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6:27，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的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所以我们在交通登山壁上之前，我们先要了解在登山壁上之前发生的事件重要性。16:16，彼得有一个信仰的告白。马太福音16:21，主耶稣第一次预言他要受死受害。然后马太福音16:28，主在这边预言他的门徒之中有人还没死之前，就要看到主在神的国里降临。然后马太福音16:27，主说他有一日要同着众使的降临，就是主会在荣耀的荣耀中在。所以这四件重要的事情就决定了登山变相到底是什么意义。所以说我们今天交通登山变相的时候，必须把这件事情跟弟兄姐妹要交代清楚，你叫他就更了解登山变相的意义在哪。好，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信息第二部分呢，是主登山变相大概是几个地点。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都想知道，那么是在大概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发生的地点在哪。好，我们先看看马太福音17:1，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两个兄弟约翰，他们也上高山。所以说这边过了六天，这个六天到底是从什么地方算起？就从彼得的信仰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过了六天。所以说我们大概知道主登山变相日期大概是主后29年的秋天，所以我们从这边大概就知道主登山变相大概日期是主后29年的秋天。那么地点在哪里呢？地点也是从这边可以看到，主这边讲说暗暗的上了高山，对不对？所以说是一座高山。那么是在什么地方的一座高山呢？那么就回到头来之前的马太福音16:13，这个事件发生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从16:13可以知道，耶稣到了该萨利亚菲律比的境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呢，是在那之前呢，是耶稣跟门徒到了该萨利亚菲律比，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大概地点可以知道发生的时间呢，大概是主后29年的春天。地点呢是靠近该萨利亚菲律比的一座高山。好，我这边帮助弟兄姐妹了解该萨利亚菲律比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可以看得清楚吗？看到吗？所以盖萨利亚菲律比是加利海的东北边，这边大概是20公里的地方，这就盖萨利亚菲律比。所以我们知道盖萨利亚菲律比，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是在这里。所以说呢，时间呢是主后29年的秋天，然后呢是在盖萨利亚菲律比附近的一座高山，所以我们就把地点大概就知道。可现在要想知道是到底是哪座高山？好，那我先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在盖萨利亚菲律比的一些高山有哪几座高山？有没有办法把它那个啊，这个整个好像跑到下面去了？ 第一座呢是黑门山，黑门山在盖大雪山脊的东北边，它的高度呢是2844公尺，所以正是足够称之为是一座高山，可是它在东北。然后第二座呢是米伦山，米伦山很靠近盖大雪山菲律宾，它的高度是1208公尺，所以也有资格称之为是一座高山。然后第三座呢是塔博山，它的高度是588公尺，这个就有一点不能称之为高山。可是为什么要提出塔博山呢？因为传统认为主登山殿下在塔博山，传统一定有传统的理由。可是我们现在呢用比较合情合理的方法来想，第一个，塔博山它不是高山；第二个，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塔博山呢有罗马的军队在那边驻扎，所以说不太可能耶稣带着门徒到塔博山。不过我想这个是不是太重要？可是重要的是到底是哪座高山？我现在就把这高山亚非里三座高山跟弟兄姐妹，这样可以大概知道。天门山看到吗？在旁边就是盖大尼亚菲利，那它东北边就变成山，2844公尺，就相当是高的。然后呢，靠近盖大尼亚菲利比旁边的米伦山，1208公尺是可以。然后传统的塔博山在这里588公尺，稍微低的，跟传统是不大。可是呢，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有罗马军队在那边驻扎，所以这不太可能。所以说我们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后带着门徒到哪里去了，到加利利加百里去了。所以我们只要按照这个来想法的时候，主耶稣比较不可能从盖撒里亚菲利比往南到了塔博山，再往北到了加百里，比较不可能。就是不是说不一定不可能，一定就不可能。那黑暗山在这里是有一点不太可能，因为主耶稣到最后到加百，主耶稣没有必要又往北上，然后再往南下到加百，所以说，可是呢，这不是完全确定。就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想，很可能就是米伦山，就这边的米伦山，说了这么多呢，只是想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观念。主登山变相呢，大概是主后29年的秋天，然后大概是盖大尼亚菲律宾的米伦山附近，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暂时就摆在一边了，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只要考虑过一次，我们就以后就不需要考虑了。那发生的时间在哪里？主后29年的秋天，大概地点在米伦山上。所以我们这就是信息的第二个部分。好，为了让弟兄姐妹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呢，我在这边找了一张图，主耶稣登山变相，然后旁边当然是主耶稣的登山变相，旁边这位摩西了，对不对？旁边这位呢以利亚咯，对不对？然后呢，这位很可能是彼得呢，为什么把他摆中间呢？因为他们是元首嘛，为首嘛，所以他大概是彼得，然后雅各、约翰，有三位，所以让弟兄姐妹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我们思想主登山变相，就是主后29年秋天，然后在米伦山上，米伦山是1208公尺，然后呢，就是发生情景。大概就这样，所以让我们今天在思想这个信息，在这个登山变相之后，我们有一个图画就在我们眼前，这就是主后29年主登山变相的大概情形。好，我今天要进到信息的第三部分，就是信息的第三部分，主登山变相，变相之前，变相之际，变相之后。跟变化三象，主登山变相，我为了方便交通的时候，我分成四部分来跟弟兄姐妹交通。变相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变相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变相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变化完了下变化三下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这样它就比较秩序。变相之前呢，三个徒弟被取，我们怎么知道呢？对不对？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兄弟约翰，暗暗上高山。所以变相之前的时候呢，主耶稣并没有带所有的门徒，主耶稣选了三个门徒，选了彼得、雅各跟雅各兄弟约翰，暗暗上。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可以知道，这三位门徒跟主最亲密，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常常是这三位跟着主一起，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雅各、彼得我们当然不用讲啊，彼得也讲说是神说我把这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这就是彼得啊。当然这个磐石不见得是 不是指彼得啊，可是可以知道神，我们主耶稣是很看重你的。然后呢，雅各，我们晓得主门徒中间第一位寻到的是谁，就是雅各，雅各后来寻到的。然后约翰写启示录，写的是主约翰。所以这三位呢，跟在世的时候呢，跟主耶稣是最亲近的，有些重要事情的时候呢，主耶稣只带着这三位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三位，这是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主不选其他三位。可是我们现在要知道被主所拣选，与其说是一种荣誉，不如说是一种责任。所以我们要有个观念，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你要讲到这是一个责任。这三位被神所拣选，特别拣选的时候，神也给他们身上托付更大的责任，更大的责任。所以这个三个门徒就可以选。变相之前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上山祷告。我刚刚讲了，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没有记载主耶稣上山时候祷告，可是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说了这话以后，约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主耶稣上山去祷告。还记得上个星期温蒂神借着温蒂兄讲信息的时候，温蒂兄有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常常记载着主去祷告啊。所以在这边的时候，马太没有记载，马可没有记载，可路加福音记载。所以我把路加福音这个特别的摆在这边上升祷告，而且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主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主上山祷告，主上山祷告。这是什么意义？我们想想，神主是神的儿子，神可不可以讲说我用我这些大能，我变相，我不要祷告？也许是主可以做得到，可是我们的主呢，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可他谦卑，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求神让他变现祷告。所以在这边他表示了主的谦卑，或者话神叫做主说，凭着我是神儿子的身份，我不要祷告，我用自己的能力变现，可以做得到，也许可以做到。可在这边路加福音记载主上山去祷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主的谦卑。第二个祷告的大能，这边可以讲说主因着他的祷告，所以就变相，就这个能力就来。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这样的能力是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像这种变相的事情就是祷告的大能让主可以变相。所以从上山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两个点，我们教导第一个主的谦卑，第二个祷告的大能。这是变相之前发生的两件事，三个门徒被选，然后主上山去祷告。上山祷告我再讲一遍，马太马可是没有记载，可是在路加福音特别记载，特别记载。好，再来我叫交通下变相 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今天主要信息的部分。第三部分，变相自己。第一个就主变的形象，主变的形象。马太十七章二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日上月大如光。所以登山变相，第一个发生是事情是什么？就主变的形象。主变的形象的时候，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就是主登山变相。他不是说衣服变白，是他整个的脸面明亮如日，衣裳洁白如光。啊，所以说这就是登山变相的发生的事情，主变的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呢，跟摩西到了山上去反射神的灯光是不一样，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光，自己的光跟摩西到山上反射神的光是不一样。所以在这边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我在这边还要告诉呢，马可福音呢在这边特别的描写怎么样的洁白化，怎么样洁白化，这是在其他在马太也没有记载，在路加也没有记载，在马可福音九章三节的时候，马可特别记载怎么样的发光的程度，衣服发光极其洁白，地上跑步的没有一个能跳的那样。所以马可呢特别把主耶稣这种白呢描写到比地上跑步的绝对没有这样白。所以说我们可以到登山变相的时候呢，主脸面明亮如日头，且衣服洁白无光，而且这种白呢是地上漂浮的，没有一个人漂浮的。就是主登山变相的时候，主变形象的程度，主变形象的程度。好，我在这边再要说明一下，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换句话说呢，这个主登山变相呢，不是这个门徒后来在做梦的时候梦到，而是实实际际的在主耶稣呢就在这个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这个跟平常讲说你是做梦的本身不一样，因为就是主耶稣呢就在这个门徒面前变了形象，所以就是在这些门徒面前，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所以这个印象呢也彼得非常的深刻。所以就深刻到一个地步呢，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特别把这段写了出来。我们从前将告诉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是告诉你们，并不是随着观想力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严。然后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我们从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彼得呢这一幕在他心中印象太深刻，所以说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却把它写出来。我们同主在圣山的时候，所谓圣山我们刚讲的很可学的理论山，我们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自己也亲眼看到变得形象。所以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就把这一部对他有极大影响力的这一幕就要写出来。所以这就是前面讲的，就在他们面前变得形象，就在这三个门徒面前变得形象。所以当彼得雅各约翰这样的印象永远忘不了，永远忘不了。变相之己呢，还有一个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显现。摩西呢，我们已经看了那张图哈，摩西，我们看到图的左边，然后以利亚呢，在主耶稣的右边，啊，所以马太福音十七章三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摩西，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呢是先知的代表，所以显现的时候呢，这两位，一对是律法代表，一位是先知的代表， 都来怎么样，都来跟耶稣说话。这代表什么？就是不管是律法，就是代表律法，代表先知，都在主耶稣那里。可以讲说，律法跟先知，他们所代表的都在主耶稣那边被取代了，而且被支取。所以我说，这两位以色列人中间伟大的人物，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出现，代表了什么？代表这两位所未完成的工作，都被主耶稣所取代，而且所成全。所以说，摩西跟以利亚显现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可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三节，我们耶稣说话，到底说了些什么话？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很奇怪，我们耶稣说话说了些什么话？马太没有记载，马可也没有记载，那什么地方记载？在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记载。所以说我们读的时候，能读要读三卷福音书，我们一起就可以看出来主这三卷象的发生的整个的过程。然后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他们带着光明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摩西跟以利亚在显现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谈家常事，也不是谈别人东家长西家长，他们是谈的什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呢要将要成就的事，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这登山变相这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位又是一个是律法代表，一个是先知代表，他们谈论的事情是什么？是绝对绝对是历史的最重要的事情，历史的中心，谈论什么？谈论耶稣去世的事。这边去世的事呢，这边去世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的时候它就讲究了，它不是代表单单是死亡，它是代表谈论耶稣，它用的字是就像出埃及这个出埃及这个出去的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头呢代表什么？不单是代表主耶稣受死，而是呢隐隐约约带着，就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这边主耶稣呢，这个出去是带着我们离开了死亡，进到生命。所以说主耶在希腊文的时候谈论耶稣出埃及时，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到出埃及，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奴役中带到自由里，主耶稣出埃及是什么？把我们信徒从死亡就带到生命。所以这边这个去世的事呢，这不是简单的离开，而是出埃及的事。像这样重大的事情，当然是值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要谈论的事情，但不是谈论简单的事情，谈论什么？世界的大事，历史的大事。好，我们要在变相时候的门徒的表现是什么？门徒的表现是什么？马太没有记载，马可没有记载，路加福音记载。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在的那两个人。路加，所以路加特别记载了主耶稣上山去祷告，可路加也特别记载了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门徒在怎么样，在打盹，就是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哈，可是路加就这样记载，所以门徒的表现呢，可以讲说不是最好的表现，他打盹。可是我们要想，这些门徒呢，在这样重要的事情打盹，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哈，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啊，这只是中间的一次。那我们看看呢？主耶稣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看看这些门徒的表现是怎么样。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的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然后呢，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惊醒骗子。虽然这三位门徒呢，不是一些门徒呢，他打盹，在对象的时候打盹，重要事情打盹，在主耶稣到克西马尼的时候打盹。所以说这些门徒表现呢，不是说最好，不是最好啊，这当然不是我们的榜样，可是是我们的警惕，是我们的警惕。好，因为是门徒的表现，第一个刚刚是讲的打盹，不是很好表现。第二个呢，表现呢，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船做客，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你。”我们看到彼得心是好的，他觉得哇，他彼得很喜欢有这样的经验，他希望这个经验越久越好，所以他跟主讲说：“我在这里呢搭船做客，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你。”彼得希望把这种经验呢能够越久越好，所以彼得心是好的。可在这边的话，彼得犯了一个错误，他把主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并排，排位平等，三座坟，一座给主，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他觉得他隐隐约约把这三个人摆在平等，这又是一个不是很完美的表现。就是说跟在对象的时候门徒表现不是非常好，不是很好的，又打盹，然后又没有把主耶稣的地位讲得清楚，或者是没有特别的把主耶稣地位提到胜过摩西跟以利亚，他甚至讲要做三座，所以门徒的表现不是很好。可是呢，我刚刚讲过了，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讲到路加福音9章31节，谈论耶稣出埃及的事，这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摩西以利亚出来的时候，不是谈论别的事，谈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要成就事，出埃及，再把我们从死亡之中带到生命里去，这是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中心十字架，所以说。变相自己的时候，路加福音9章31节告诉了我们，人类历史中心是十字架。这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讲话的时候，讲话的是什么？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历史中心十字架。然后呢，神听到了彼得讲的话，神马上有说话之间，忽然有一种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爱子，我是喜悦的，你们要听到。所以说，陈一听，彼得，你又错，对不对？我的爱子就是耶稣，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不能够把摩西跟以利亚跟神摆在同等地位，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马上神为了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是天地间最高的权威。就彼得一讲话讲完的时候。神马上从天上叫一个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到。像这样神从天上为主做见证，除了在这边之外，我们还记得在受洗的时候，同样的神也讲出了这样的话。耶稣受了洗，水里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天使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的。虽然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神在天上说话，跟主耶稣说话，你是我的爱子。在天在地上的时候，神是向着三个门徒去说话，说什么呢？主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说两次神都见证了主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的地位是不能其他人不能跟他比。所以说登山变相的第五个意义呢，就是确定了神是天地间的主，是天地间的最高权威。变相之后呢，就安慰门徒，变相之后呢，门徒听见虎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一人。 所以说登上地上之后呢，主耶稣会来说，我登上地上之后，让你们知道我就是这天地的，我是神的爱子。假设一般的话就转得很，就跟平常不一样，跟主耶稣不会，他一样就跟平常一样，摸门徒说起来不要害怕，所以这样表示主耶稣，对不对？他不因为把自己的身份在三位门徒表现出来之后，就那边转转，不，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安慰门徒，啊，变化三下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变化三下之后的时候呢，我交通的时候必须先交通一些背景。背景是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第六节，所以这边呢，看了耶和华大能为之的在未到你前，我必差先知以雅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先转向儿女，儿女先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马太基书四章五节六节讲的，这头什么意义呢？就说弥赛亚来之前呢，一定要预先行。这是犹太人这样想的，犹太人讲说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所以说这些门徒有个疑问，主耶稣啊，假如你是弥赛亚，那之前的以利亚在哪里？这就是门徒的一些疑惑。所以说在登山。在殿下三次下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解答门徒疑惑。下山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这里复活，你们不要这样子看，就告诉人。”这个我们当然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因为主耶稣还没有真的是上十字架。然后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要先来？”我刚讲过了，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来之前，以利亚必须要先来。然后耶稣回答说：“以利亚不能先来，必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然又在他人底下这样说谈判。”所以主耶稣是说：“你们认为以利亚没有来，不，以利亚已经来了。”然后门徒才反应到耶稣所做的是真的事情。所以并下下山之后呢，门徒主耶稣就解答了门徒这个疑惑：弥赛亚来之前的以利亚在哪里？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被。以色列被犹太人所迫害的事情的。信息的第四部分呢，登山变相的意义在哪？我刚刚讲过了，登山变相的意义跟登山变相发生的事件前面的四个事件是息息相关的，对不对？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希腊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说登山变相的时候，一个意义。马上就借着这段变相，就证实了基督就是那个基督，是永生神的那个儿子。在经节里面看到，我特别加了一些三个红字，和合本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件事很了不起。可假如看希腊原文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三个定冠词在那里，你是那基督，是那永生神的那儿子，这更了不起。基督，你是基督，可能是基督好几位，你是中间一位。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好几位，你是中间一位永生神的一位儿子。可是呢，假如你把定冠词加上去之后，这更了不起了。你就是那基督，基督主耶稣说，主耶稣那基督是那永生神的那儿子。基督只有一位，永生神只有一位。永生神的儿子只有一位，是谁？就主。所以主耶稣呢，就是基督，那位基督是他永生神的那个儿子。这样的话就把原来的意思讲得更清楚。像圣经里头这种要加定冠词的地方呢，还有很多。我给了一个例子，他们讲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练起来的时候真的有意思。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那假如我们把定冠词加上去，为什么要加上去？不是说随便加的，因为希腊原文是有这个定冠词，是有定冠词。所以说，应该真正的真确的翻译应该是怎么样？我就是那个道路，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就是那个生命，这就不一样。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你可以讲说，我是道路中间一条，我是真理中间的一个真理。不是生命中间的一个，不，原来的是什么？我就是那条道路，除了这条道路之外，没有其他道路。 我就是那个真理，除了这个真理之外没有其他的真理。我就是那个生命，除了这个生命之外没有其他的生命。这就是更正确意思。主耶稣就是那个真理，那个道路，那个真理，那个生命。这样是不是更清楚？更清楚。我的真经是，我的圣经是加上这个那，我就是那条道路，就是那个真理，那个生命。然后弟兄姐妹愿意的时候可以加上去。啊，我是查过的，所以说你做的时候呢，你不会讲说，哎，你随便乱讲，我就一定要停两步，我是查过的啊。主耶稣就是那个道路，那个真理，那个生命。好，第二个意义呢，勉励门徒。我们晓得呢，主耶稣在第一次讲的主耶稣要受死，对不对？要受死，然后呢，主借着登山变相勉励门徒，因为主耶门徒知道主耶稣要去受死的时候呢，他有一点灰心了，所以主借着登山变相勉励门徒。第三个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28节。有人在他还没有尝死之前，要看到神在主在神的国家，这是16章28节，主就登山变相，就实现了。然后呢，第四个意义呢，勉励第四地带的圣徒，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讲，主耶稣预言他三日之后复活，他复活；主耶稣预言他的门徒在没有尝死之前。要他主要在神的国里讲，主登山变相做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预言他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主一样会做到。所以登山变相的第四个意义，就勉励第四地带信徒，有一日主还会在父神的面前再来，这是登山变相的第四个意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讲过，登山变相之前四个事件跟登山变相四个意义是完全是有关系的。好，信息的第五个部分，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我们看看对我们身上有什么反省跟思考。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主凡事祷告。我刚刚讲过了，假如主是神的儿子，他不要祷告，我们岂能不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凡事祷告，对不对？假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大事上的时候都要祷告，何况我们。第二个，我们应时时警醒，不要因为彼得他们在打盹，不要彼得因为在克西马尼园时又睡觉，就觉得哦我们可以学习，不，这些事情是我们警醒，我们应该要时时警醒。想看，假如彼得在登山变相时他睡觉睡过头的时候，彼得岂不错过这登山变相的事情？错过之后，他能岂能写出彼得后书，讲到他亲眼看到主耶稣登山变相？不能，所以我们要必须时时警醒。第三个，主耶稣是天地间的最高的权威，没有人跟门徒相比。说即使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出现，以利亚出现，可神马上讲，只有主耶稣是我的爱子，其他人马上就是只见。只见耶稣，对不对？不见其他，因为其他人跟主耶稣是不能。然后第四个，由于日主必会在父神那在，我刚刚讲过了，主耶稣说三日复活，他三日复活。主耶稣他说门徒中间还没有在场证十分之前，主要他在神的国里出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就做到了。同样预言角度，主要在神的父神荣耀中带着更正圣圣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主耶稣有一日还会在，因为这是主耶稣的意义。好，这就是反省思考。好，我这边很快做个结论。做结论的时候呢，我就不再解释了，只把今天信息做个总结，让弟兄姐妹讲，就说对今天信息有一个比较集中的思考。第一个，发生什么事情，大概日期跟地点。登山变相发生什么事，然后登山变相意义跟反省思考，这都是我刚刚讲过的，我只是很快的做一个结论。发生什么事，信仰的到来，那是马太福音16章16节。主预言七次跟复活，那是马太福音16章21节。然后主预言在被场生会之前必看见主降临的神国，那是马太福音16章28节。 然后主也有一日主会再来，那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好，所以说发生了登山变之前有这次的事情。然后呢，大概是谁的地点？大概是起29年的秋天，靠近该撒加最比的比的山上，他们就不再解释了。我把结论打出来。第三个部分呢，登山变相。变相之前什么事？变相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变相之后发生什么事？变化三项发生什么事？变相之前三个主被选，然后主上山祷告。变相的时候呢，发生了主变形象，摩西跟以利亚显现。变相的时候门徒表现是不及格的，然后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中心，然后主耶稣是天地间最高起点，这是变相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变相之后呢，主安慰门徒。然后变化三项的时候呢，主解答了门徒疑惑。所以说这就今天我信息这五部分。第四部分呢，是登山变相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解答了主耶稣就是那个基督，是有真神的那个儿子。然后要勉励门徒，然后实现预言，然后勉励历史历代性。我刚刚讲过了哈，这个意义跟之前发生的四个事件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第五部分呢，有什么反省？我们要凡事祷告，要时时警醒。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天地间的最高权威，那主一日有一日主还会在复生当中再来，这是我今天信息。好，我讲得很快啊，可是我想因为是时间关系，可以弟兄姐妹可以思考。我觉得主登山变相的时候呢，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学习很多，真的是学习很多。主耶稣借着主登山变相预言了他就是那位基督，就是那位有真神的那位儿子，然后勉励门徒，然后呢，主说预言有些门徒被在没有死离开死位，尝到死位之前会见到主再次的国民，主真的做到了。然后主预言讲的主会再来，让我们知道主还会在圣徒的在父神荣耀中跟圣徒来到你当中，这样，好就。